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18篇。
今天早晨我们要快快的，还是把呀这个第二章把它讲完啊。这个我们先说到，当这个基督进他天上之事的时候，他天上之事的这个显明，这个供应运作的结果，一定是四个东西。第一个就是灵，是灵充满，灵浇灌。第二个就是啊，这个话，这个话呢，就是说明神的经纶。所以昨天早上我和弟兄们读到第二章，我说你有没有注意第二章彼得短短那一篇话是不可思议的丰富，从我们永远的神说到人，说到人的生活，而在人的生活里又如何把神呢见证出来，如何有十字架的死，如何有埋葬，如何有复活，如何有升天，如何有德荣，从这个神在他的右边到被神右手高举，从得着神的扶持到执行神的经纶，是不是？所以短短呢，这个彼得这一篇呢，短短的信息就是从啊永远讲到永远，然后呢就说到啊今天呢，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完全改变了，今天乃是在呀新约经纶的时代。所以他末了结束说，他说啊，就是第使徒行2章36节，他说故此啊，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啊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呀为主为基督了。换句话说，现在啊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现在神新约的经纶呢已经开始了。这是教会啊第二件，神天主怎么进他天上的指示。第一个是他的灵，第二个是他的话，第三个呢就是福音的大能。不仅有福音，这个福音呢明显的福音的本身成为了一个运行。所以他这个话讲完了，众人听见呢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呢，我们当怎样行。这个彼得这个传福音呢，在这个说到福音的实际的时候说得非常的简单啊。他说第一个，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受浸，叫你们的罪啊得赦。如果和恢复版啊翻译差得远的，请你提醒我一下，特别有几个用词有改变的，请你提醒一下啊。他说第一个悔改，什么叫悔改呢？就是那你现在要啊转换你的心思，你本来呀是有一种逻辑的，现在你要进到另外一个逻辑去，转换你的心思，你们要悔改。然后怎样呢？叫奉耶稣的名啊啊，靠耶稣的名啊受浸。靠是比奉翻得好，因为奉啊好像是从上到下，靠是连接，靠耶稣的名是连接于主耶稣啊来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这里你要注意啊，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发表，因为罪得赦和受浸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可是他在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了啊，你们要悔改，这是接受主了，奉耶稣名啊，靠耶稣的名啊受浸，就是叫你们从罪得赦，叫你们的这个罪得赦。这个无论如何是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啊，就是一般的 forgiveness 是吧？这个你就这么取用吧啊。第一个啊，这个福音怎么样呢？是叫人悔改，叫人有耶稣，叫人受浸。然后第二个呢，他说啊，你们要领受所赐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啊，他这个基要的福音上啊，他就加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应许啊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就是主我们的神所 招来的。他是很奇怪啊，他当他说到你们要得灵了，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但是我告诉你啊，不仅是你们悔改哦，不仅是你们受浸哦，不仅是你们得圣灵哦，这一个呀是要给你们，然后怎样呢？和你们的儿女，还有呢一切远方的人。你看这句话就和主跟他们的托付相应了。主的托付是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他传福音他就说了啊，现在你们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你们不是得着灵了吗？他说这一个应许啊，不仅信耶稣可以罪得赦，也领受圣灵。这个应许啊，不仅是给耶路撒冷的，也是给你们的儿女的。弟兄，你知不知道啊？我是这几年开始接触一点大陆，我才懂什么叫做也是给你的儿女的。我告诉你啊，我们在台湾，或者我说我在台湾吧，都是啊小家庭，懂我这句话意思吗？比如说我父亲是个大家庭，那个大家庭啊遍布在中国各地啊，我母亲是个大家庭，比如我的外祖父，他就是合肥呀、啊，合肥是安徽是还是啊？哎，安徽合肥邮政总局的局长，哎，这是我的外祖父。所以你看，在那个时候啊，如果我们在大陆，我信主了，我家里信主了，你知道有多少的儿女吗？这儿女啊，就到了杭州了。那我们家很多人在杭州，到了绍兴了，我们家很多人在绍兴，懂不懂？然后啊，也到了这个江苏什么地方了？我们家很多人在那儿，这然后呢，就到了安徽去了。哇，那个家是不得了的呀！台湾没有，台湾一家得救，他因为逃出来就这一家嘛，他一家得救就这一家得救了。所以你读这些圣经读不懂，这应许啊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一直等到我到了大陆才懂啊，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他们弟兄告诉我啊，最近在哪一个城一大堆人得救了，怎么办？我说没有怎么办，我就问他怎么得救的，他就带了一个演艺界的一个艺人呢、啊，就是演电影啊，这个演艺界的，这个地方非常好，姊妹也非常好，夫妇啊，我见过，大概到那儿去，到他的那一带去，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的家也在那一带，他说他回去以后就传福音，这就是个儿女了。这一传福音呢，说几十个人得救啊。一个弟兄到沈阳，一到沈阳传福音，几十个人得救啊。而且就喜欢我们去看望，什么时候有人去看望了，他就街上一拉就一串嘛，七个八个十几个就来受浸了。受完浸回去后也不知道怎么照顾。还好啊，我们现在出了那本书了，叫做什么？哎，基督徒，哎，我看那个的确好，这样就是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也可以读一读，领会领会。我们的书太深了，不能应付那个需要。亲爱的弟兄啊，你带一个人得救后，你知道他后面有多少人吗？所以彼得在这里啊，就说出啊，福音它是连贯的，福音不能在任何人身上停止的。这个人得救了，从他身上就要很多人得救，这很多人得救了，从他们身上就要有更多的人得救。所以他就说啊，这个应许不仅是给你们呐、啊、和你们的儿女啊，而且一直会给啊一切在远方的人。哇，这个福音是个不得了的事。我和你们坦白说，以前我在台湾见过复兴，我不能说多大的复兴，至少我那时受浸七八百人，对不对呢？所以我见过这个复兴，但是弟兄、啊、那一个复兴远比不上这里所说的这福音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哎呀，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不得了啊！你懂我的意思？哎，不是你，是你后面那个姊妹，你不是印第安纳来吗？才受浸吗？啊，然后这十六个有多少亲戚啊？他 啊，四五十，这四五十人有多少亲戚啊？不得了的，这就是这里的话，这福音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啊！哇，你就发觉啊，这个彼得在那里有这个宣告啊，福音要一直这样传出去的，和一切远方的人，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呐、啊、所召的。然后这样呢，第二个啊，跟这个福音并行的，彼得就有一个见证啊，说你们要救自己拖着呀弯曲的时代。这一句话我相信就带进下面那个凡物公用。凡物公用啊，很困惑我，就是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你明知道它行不通，为什么还要行？但是啊，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啊，不行不通不是人不肯把一切摆出来，是人把一切摆出来啊，同时就培养太多的不该有的东西。懂不懂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对不起啊，你房屋供应的时候啊，很多人就懒散，很多人就被糟蹋掉，因为他不需要啊再履行神的话了，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他房屋供应了吗？你做事可以养我吗？你做事可以养我，我何必做事？所以那个对人性的摧残呢、啊、太大了。我一直觉得不懂，就是为什么圣灵要带教会走这么一个路，我相信是从这句话来的。彼得就警告他们，你知不知道啊，不仅你们呢信了耶稣了，不仅你们呢靠着耶稣的名受浸了，不仅你们领受了圣灵了，神要借着你们呢把福音呢传给你们的儿女，就是你们的亲人呢，也借着他们呢要传到远方去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要脱离啊这个弯曲的时代。这个时代，彼得那时候所讲的这个时代，可能就是一个宗教的时代，很可能。所以你们要脱离啊这个宗教的时代，又不是那么像，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非常在宗教里，这个他们在宗教里，你不能怪他们。因为主耶稣一生就是好的犹太教徒，主耶稣唯一背叛的就是安息，不是背叛，唯一做一件特殊的事呢，就是许可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啊摘了麦穗子吃，是不是？记不记得？那用然后把搓一搓，把皮搓掉了就吃，那就乡下人呢、啊，那是道地的乡下人吃法，就我们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这样吃东西？可是对他们来说就很自然嘛。事实上我小的时候在陕西啊，我们就搞过这些玩意儿，因为吃觉得很有味道，拿一个来搓搓搓，就把皮搓掉了，然后就来吃它，觉得很有味道。我告诉弟兄啊，这个彼得也许那个时候并不那么清楚神要救他们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本来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坦荡荡的，都是光明的，都是神自己的显露的，但是无论如何，无论神做什么，经过人的时候，经过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的弯曲啊，它就变成弯曲了。比如说神借着摩西给这个诫命的时候多坦荡啊，神借着摩西讲这个律法的时候多坦荡啊，神借着摩西建立祭司的体系多坦荡啊，会幕的建造多坦荡，会幕里面的器具多坦荡，但是经过人以后啊，所有出乎神的都变质了，就变成一个弯曲的了。宗教是这样，那物质的世界就不要说了，就更厉害了，其他的世界那就更肮脏龌龊了。所以他就说啊，他你们要救自己啊，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当你跟随主的时候，你受浸了，当你受浸了，领受了灵了，你知不知道啊，你和这个时代啊已经隔开了，你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你不属于这个时代，但是你要领会，你要领会啊，你要救你自己啊脱离它。你可以不属于这个时代，时代起来宣喜欢起来宣告怎么样，你是属于他的，懂不懂？感谢主啊，我四大附中毕业几乎是 倒数第一名，因为我数学不是考两次才通过嘛，而且事实上等于是交了白卷也通过了，因为他不看卷子了嘛。啊，我若是啊，今天呢我也没有成就，没有成就。如果今天我成就啊，师大附中的校长就是我们一个好弟兄啊，一个很好的弟兄啊。那我若是有成就啊，我给你保证，这个校长一定拉我去，告诉他们一下，师大出人了，师大附中出人了，那很有意思的，建中出设计卫星的，懂不懂？附中出做卫星的，是不是？这个怎么说？不叫卫星，叫什么？哎，太空说的。太空说的人呢，设计的人是建中毕业，因为他们这个脑子好，一板一眼不成事。这个附中人呢很聪明，就会享受，你把它设计出来，我坐上去到太空去旅游一下给你看看。所以这个王干俊呢，他就是师大附中的嘛，你看他一回去以后，美国人要用他，中国人要用他，一回去以后就到师大附中去演讲，师大附中要用他，因为我们学校终于出个伟人嘛。那还有一个伟人，就是那个不太会读书，不知道怎么后来这么成功的那个搞这个侦探的，出了这么一个人啊。哎，李昌钰，我绝不相信他是好学生，好学生不进警察学校，懂不懂？一定是什么好大学都考不去，考去警官学校了。但是我看那个人特别聪明，所以在没有路里他也打出一条路来啊。我想他回到台湾呢，他的母校什么什么中学一定也是请他回去。世界永远要得你，公司要得你，行号要得你，你有什么才能了，什么才能，那个可以用那个才能就要得你。所以你自己要学习救自己，脱离这个时代，懂我这意思吗？彼得是说了这么两个，就是说啊，福音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要传呢悔改，第二个要传呢奉耶稣的名，连于耶稣的名受祭，叫你的罪得赦。第三个，福音要传的时候，要传福音的延伸，传福音的时候就要告诉人，你也要传福音。人得救以后，就要帮助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要告诉他说这个应许啊，是给你和你的儿女和远方的人的。哇，我愿意告诉弟兄，如果今天我们懂得，有弟兄就接受这个负担，就到大陆去就接受这个负担。我没有地区的，我带一个人得救，我就问他，你的亲戚在哪儿？我愿意带他得救。我再带人得救，我就告诉他，你亲戚在哪儿？我愿意带他得救。你会觉得稀奇啊，一年之中你可以兴起多少地方教会来，不得了的。特别今天在大陆，这个在台湾没有，台湾人中也许有这种大的家族，比如说你就回去把整个的阿美族带得救嘛，改成基督阿美族嘛，对不对？你酋长的儿子名正言顺嘛，把整个的这都得救了，感谢主啊，他已经都得救了。那一都得救好，儿女就没有了嘛，都得救了嘛。我告诉弟兄啊，的确好，但是和这个并进的就这个时代，你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那下面一段呢就讲到教会生活了，这个十一节念一下就可以。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说了尽。那一天呢，门徒啊约添了3000人。那我们再往下啊，就讲到教会生活了。我不是说到吗，新约天上的指示在祭职的时候，他所着重的四面，最主要的是灵，第二是话，第三是福音，第四啊就是一个甜美的完美的教会生活。这个教会生活里啊又是四项，一个每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的教会生活都得有这四项。第一个啊，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个不算一项啊，因为教会不是叫人怕的。信的人，这第一个啊，信的人呢 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是他们呢，第一个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对不起啊，我看看啊，我把读完再说啊，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在前面四十二节，那一天门徒若添了三千人，四十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啊，就是四项。第一个是什么呢？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彼此交通。第三个，薄饼。第四个，祈祷。就在这样的情形里啊，就产生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这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就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然后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存着欢喜啊诚实的心用饭。这个都描述的太美了，好像都已经像新耶路撒冷了。这个多少千人，当然圣灵特别做也不说没有可能，这个整个的做法 too risky 啊，就是，但是无论如何圣经这么记载了，所以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或者怎么样，恢复完怎么翻呢？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恢复完翻那差不多，原则是差不多的。这个教会生活怎么做？他这里说，第一个，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彼此交通，或者这样啊，都恒心的住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那恢复版怎么翻？
坚定持续。
坚定持续，这个和恒心是一样。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教训里，然后在交通里。然后是薄饼和祷告，对不对？持续薄饼和祷告，它是四个东西啊。一个是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是使徒的交通，第三个是教会的薄饼啊。然后呢，教会的祷告。这里说啊，说啊，恒心遵守，或者说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里。这里啊，面对了这个一个难处啊。到底什么是使徒的教训？这东西困惑我很久啊，一直到今天早上我在想，这到底什么是使徒的教训？那我就写了六个点啊，跟你说，什么叫做使徒的教训？第一个，我先和弟兄们说啊，如果一个地方教会不断地宣称，我们是地方的，我们是独立的，我们是向主负责的，而没有使徒的教训，绝对不会当强，因为那就变成地方的独立了。地方教会要完全向圣灵负责，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教会可以是独立的。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存在，它有两面的，就是说生机生命这一面，它一定要连于众地方教会，那就说它的认定执着，就说他的这个成长，就说他的往前，他一定要有使徒们的教训和使徒们的交通。使徒们的教训是什么呢？这个，或者我这样说吧，一般在地方教会里，大家都喜欢呢，就听一点道，讲一点道，就是有人讲道了，大家觉得供应了，供应很好了。然后这样呢就很满足了，感谢主啊，我们这里有一个弟兄，我们这个弟兄啊为主说话说得非常好，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你要领会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呀，很少这样的教会到后来能够刚强。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一个地方教会在一处处教会中，弟兄们所释放的信息，他一定是在某一个层次里的，他一定是被某一种需要约束的。比如说我今天愿意在克利夫兰好好的供应圣徒，第一个，我是在我的层次里；第二个，我一定受克利夫兰圣徒的约束嘛，有很多东西我不能讲，因为克利夫兰圣徒不一定懂嘛，或者不一定需要嘛。 他另外一个东西啊，叫做使徒的教训。这个教训呢，不是你每一个聚会、每个礼拜都拿出来讲的。但是使徒的教训呢，成为教会的中心了，成为教会的带领了，成为教会的坚持了，成为教会往前走的这个磐石或者根基了。这个当教会往前的时候啊，使徒的教训丰富不丰富，就和啊这个教会的健康度啊有100%的关系。那今天就问了啊，什么东西是使徒的教训？比如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纪，主没有兴起使徒，教会没办法刚强，这不可能的。教会要刚强，主一定要得着使徒们。这个得着使徒们，使徒们越高，他们的教训越高；使徒们越丰富，他们的教训越丰富。这个他们丰富高的教训，就成为教会往前走的稳定、成长、进取的一个力量。能不能领会我这个话？所以啊，这个不是使徒的教训，并不表示每个主日你都要重复使徒的话，每个聚会你都要重复使徒的话。弟兄们呢、啊，无论多好的师傅，当你们姊妹做的时候啊，都可以有变化嘛。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根据什么来变化呢？是根据口味来变化嘛。所以你中国人做师傅最有意思了，盐少许，油少许。我看天下没有这个食谱，西方的食谱，一个 measure 的什么东西，半个 measure 什么东西，清清楚楚。所以他买这个 measure 的一大串嘛，从最小的勺子到最大的买，然后做加这个加那个。中国人的食谱就很有意思了，盐少许，油少许。为什么呢？那个人口味不同嘛。但是啊，这师傅里有一个东西是提醒你了，不能没有盐，不能没有油，而且不要放一瓶放一锅，盐少许，油少许。少许是多少？这个就要看长老啊烹饪这个他这个能力了，火候够不够。他会煮了，哎，这圣徒就吃得痛快了；他不会煮了，圣徒就很痛苦了。凡是100%照食谱做出来的菜都不好吃的，都一吃就知道了。这个是 mechanic， 不是生机的。生机的食物，他这个是这个家庭主妇啊，他非常会根据家人的需要做出来的东西。所以比如说我说我姊妹是最好的一个 cook， 这个林凤明同意吗？他不写了朱师母的毛豆吗？就是证明他也觉得朱师母做的最好。朱师母有一天很悲伤跟我讲，哎，说我这一生啊再也不能像以前做饭了。我说你现在身体都要恢复了嘛，他就还有半年呢，就再没有事就是没事了，主怜悯嘛。我说你就再开始嘛，哎，第一次做真难吃，再做，哎，慢慢又把那个味道呀又做回来了，懂不懂？因为他知道那个吃的人呢要求这个口味。哎，这个烹饪这个技巧是长老的，烹饪的材料是主给的，经过使徒的教训的。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如果一个教会说啊，我们这里紧紧跟随使徒的教训，所以就是这样，盐三颗，油三两，那就完了。懂了，他你这怎么做？这个是需要负责弟兄们呢，会有合适的考量。这个你们笑什么笑？因为我讲盐三颗是吧？三粒呀、啊，盐不是一个小粒吗？所以盐三粒嘛，也对嘛。你们笑什么笑？好了，弟兄们，那我们就来讲啊，到底什么是使徒的教训？我愿意从开头和弟兄们讲，你们从开头就要学习100%的尊重使徒的教训，要领会啊，任何地方教会离开使徒的教训呢，这个教会没有什么前途。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在主的怜悯里，我对尼禄的教训，我对李禄的教训这么执着。无论外面怎么说，我改变李弟兄，我愿意告诉弟兄，我从来没有，不 错，当我烹饪的时候啊，我加油和盐呢、啊，那个分量可能不一样。这是为着圣徒的口味的。那对初信的人，我是一个讲法嘛；对训练的人，我是另外一个讲法嘛。但是我讲的东西都是使徒们的东西。那今天弟兄们呢、啊，主会不断的兴起使徒来，懂吗？如果再过200年，我们还是尼丁和李弟兄，我们是一般没有希望的人了、啊。在今时代，主会不断的兴起使徒来，也许主兴起啊更多的使徒来，但是这个后来的使徒不会离开原先的使徒，听懂不懂这话？他是在原先的使徒的肩膀肩头上再往上走一步就是了。所以什么是使徒教训？第一个啊，它是啊有意象和启示的教训，它不是灵感的。一般人讲的道是灵感的，那我今天读经了，我读到哪一节了，我读到哪一段了，我觉得这一段不错，应该讲给弟兄们听，差不多的道都是这种的道。但是不说这个道不好啊，这个道当甜点是不错的。带领教会的时候啊，你必须有意向，必须有启示。我的意向是清楚的，我的启示是清楚的。这个使徒的教训是根据意向和启示而产生的教训。我看见了基督了，我看见基督所做的了，我看见基督所要的了，我看见基督所成的了，我看见基督的心头的愿望了，我看见基督做工的法则了。这些都是意象和启示里的事，是有意象和启示的教训。第二个呢，这个使徒的教训呢，一定是一个有知识或者有知分的教训。有知识比有知分更好，有知识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意思就是说，神圣的话语、神圣的意象和启示，在使徒的身，在使徒们的身上啊，已经产生了构成了。这一个构成啊，成为他们的知识了，然后他们根据他们的知识啊，再把神圣的话教训出来。所以一个这个使徒们的教训是使徒们在他们的知识里根据他们的知识而产生的教训，不是读一本书读来的，不是研发一本书研究一本书研究出来的，是这个人呢奉献的、追求的、劳苦的，住在弟兄们中间的，住在人中间的，也让神制作的，让神构成的，让真理构成的，他这样啊，让神来制作，让真理来构成，结果他所看的、他所读的、他所听的，在他身上就成为一个特殊的丰富了。这个丰富啊，成为他的知识。这个知识啊，弟兄们要领会啊，只有一个，就是新约的知识。在新约的知识里有许多的知识，所以李弟兄讲到这个，李弟兄在是我想是在他的助理，我可能错啊。总之李弟兄有这样的话，当使徒彼得说我们要选一个人，对不对？在这知识是吧 ？This ministry 在这知识中有份，那就是在身体里独一的知识。却是11个使徒共享的，那以后斯提凡也显明在里面了，对不对呢？以后还有那个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也显明在里面了，以后巴拿巴和保罗也显明在里面了，那以后包括提摩太、马可，甚至于啊雅基布都显明在里面了，都在这一个知识里。而这一个知识啊，这个使徒这个知识啊，是一个高的，像雅基布。就不能说这是指示的指示，这是使徒的指示，只能说啊，这个是，主在他身上啊构成的一些丰富。一个使徒啊，他的启示是高的，他的意向是高的，他的构成是丰富的。无论在基督的所事享受上，无论在生命经历的多面上，无论在真理的丰富上，在他的身上的构成啊都是丰富的。在他这样的丰富的知识里，或者属天丰富的知识里而产生的教训，这个教训呢，不是为着安慰人而已啊，不是为着鼓励人而已啊， 这个教训呢，就好像产生了一条路了，叫你知道我们这样来行走在路中啊，是健康的。你知不知道啊？今天难处在哪儿？太多主的这个爱主的弟兄们，你也办一个教会，我也办一个教会，办教会啊，比这是李亮的话，办教会啊，比开呀、杂货店还要容易。开杂货店现在容易了，现在你只要飞到义乌啊，你如果能飞到义乌啊，大陆的义乌，浙江啊，他就有杂货店，整个杂货店卖给你，你就去一趟，然后啊，这个你告诉他，我要这个货柜。你买回来以后，你就租个店面摆上去就够了，什么都有。他替你把杂货店已经搞好了，就是99那个99商店的，他替你已经搞好了，所有东西都是便宜的，所有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所有东西都是可用的，都是实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用了两天就会坏的，叫你去再买的。他替你算得好好的，从出产呐 到装配啊，现在开杂货店稍微容易了，可能跟办教会一样的容易。找个三五个人就带人得救了，搞了几十个人就很成功了。为什么这么荒凉？因为没有一个站得住，我是在地方立场上接纳所有的圣徒。大家都搞啊，所以弟兄们呢、当我们在服侍地方教会的时候，要认识啊，使徒的教训是有执事在他的执事里所给的教训。第三个呢，是连语啊，神经纶的教训。这个教训不是以人为中心，这个教训呢，乃是以神为中心。这个教训呢，不是满足圣徒而已。这个教训，当他满足圣徒的时候啊，他更是满足神的。他带领圣徒的时候，不是根据圣徒的需要，他乃是根据神的需要、神心头的愿望、神的经纶来帮助圣徒们。所以啊，一个好的地方教会绝不可以轻忽使徒的教训，绝不可以讲感谢主啊，我们是地方教会啊，我们向主负责。不，无论你多爱主，无论这班圣徒多爱主，如果没有使徒的教训来规范、来约束或者来供应，这个教会啊要出问题的。那第四个啊，使徒教会训呢、是能带领整体教会的教训，懂不懂？他不是给你讲一个好的道，他是给你一个好的方向。他不是啊，叫我们大家得着喜乐，他是在我们中间呢、产生了支撑。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比如说，我们这么多年在这打仗，打到现在。我没有变吧？我30年、40年以前怎么到美国来打这个仗？这个是1962开始嘛，那就40年吧。62开始打到今天，我注定不还是那个朱弟兄吗？我没有一点都没有变，我可以从良心做见证，我没有变。我40年以前是为着什么赞助的？我今天照样为着什么赞助的？无论别人怎么讲，我良心可以告诉我，我没有变。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使徒的教训是我们的支撑，我们从开头来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劳苦的中心是什么，我们劳苦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劳苦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把一切摆上去来征战。是因为啊，这个使徒的教训给了我们整带领上整体的一个方向了，一个支撑了，一个引导了。那第五个呢，是能让啊话驻留在教会中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应该成为一种话，这个话呀要驻留在教会中，在教会生活中啊要常常有使徒的话的说话。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所以有人就讲了啊，那你这个是导言被讲。第一个啊，我是很赞成导言被讲，我也不相信今天有人导言被讲。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话。今天呢，或者 Let's PSRP for 50 for 1 minute. 天下没有一分钟的导言被讲，懂不懂？光是那个言要多少时间呢？Let's have 1 minute， 不常常有这话吗？现在我们导言被讲一分钟，不可能。那就是我们到一个个地方去，我们背和重复多。你不是导读祷告了吗？然后你不是进入他的内体实际了吗？然后呢，你把这个丰富啊构成在你里面吗？然后你把它讲述出来吗？你说这个叫 repeat 吗？这个叫重复？不可能是重复啊，懂不懂这话的意思？所以我们有点，有时有点古怪啊。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因为讲别人，哎呀，我们重复这个纲要，一直不改，这样重复，所以我们就偏不做。是使徒的教训，就值得你好好做，懂我这意思吗？是出于主的，你为什么不好好进入呢？但是你要懂啊，要让使徒的话驻留在你身上。我现在问你了，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了解神圣奥秘的范围？这是使徒的话应该驻留在教会中的。今天还有多少弟兄能够起来讲连结、调和和合并？当我讲诗篇23篇的时候，我用连结，我用调和，我用合并，有多少弟兄姊妹今天还用这些字？这些都是使徒教训高峰的东西啊！今天还有多少弟兄讲生机的救恩？今天还有多少弟兄讲圣化、变化、融化、更新？有多少弟兄？我们为什么慢慢的偏差了，就离开了使徒的教训了？一个健康的教会啊，应该不断的让使徒的教训呢、啊，活活泼泼的住在一处处地方教会中，在地方教会里要有健康活泼的使徒的教训，是吧？这让这个话呀能够驻留在教会中的教训。最后一个啊，是能在教会生活中啊产生规范的教训。我给你六个点。第六点说，使徒什么是使徒的教训呢？使徒的教训呢，是能在教会生活中产生规范的教会。比如说今天，我们永远不能有分一个组织。那什么是组织？不是你讲的，是大家都懂啊。你可以再否认你是组织，人人还看你还是个组织吗？我们永远不能有分一个组织，因为什么？因为使徒的教训规范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永远持守一处处地方教会要有圣灵的主权，为什么？因为使徒的教训规范了我们。我们永远坚持一处处的教会要和附近的教会多交通，要和全地的教会多交通，为什么？因为这是使徒的教训。我告诉你啊，使徒的教训是根据圣经的教训，但是使徒的教训是把圣经的教训呢、啊、变成实行化。当你再来读使徒教训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可用。今天我也和你们讲，如果我讲一篇道变成抽象，不能在教会中啊产生规范，只能在教会中啊叫圣徒欣赏了，你就知道啊这个教训要出问题了。这个教训应该拿到好莱坞啊，不是拿到纽约 Broadway 去演唱去，得给人欣赏一下算了。真正使徒的教训呢、啊、它是不断的在众教会生活中啊产生规范的，叫众教会啊很生机的、活泼的、自然的就住在使徒教训的里面去。阿门吧，阿门呢。所以弟兄啊，我给你六个东西。他们，对不对？他们恒心，就是同心合意，怎么说？请你再读。哎，坚定持续的在哎使徒的教训和使徒的交通里。那就问了，什么是使徒的教训？那我给你六个。阿门吧，阿门呢。第一个，使徒的教训是有意象和启示的教训。第二个，使徒的教训是有执事的教训。第三个，使徒的教训 是连于神经纶的教训，第四个使徒的教训是能带领教会整体啊，带领整体教会的教训，第五个使徒教训是能让话驻留在教会中的教训，第七个啊，第六个使徒的教训是能在教会中啊产生规范的教训。如果你这样领会啊，当你再带地方教会的时候，你就不会极端了。你有没有注意？今天我们不小心就会两个极端了。有一班弟兄讲，只有我们懂使徒，所以我们讲的就是使徒的教训。你要一直不改，一点不变，就来重复它。还有一般就很坚持了，我们是地方教会，我们要向圣灵有主权，我们要向主负责。我愿意对那个地方教会的人讲，我说弟兄啊，我很尊敬你的勇气，任何人敢这样宣告都需要特别勇气。老实说，你没有什么本钱，你敢这么宣告，别人一下就把你吃掉了，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啊，当你说我要有圣灵有主权啊，圣经做标准，是使徒的教训来做规范的。每一处的地方教会都要非常注意使徒们所说的话，因为使徒们的教训呢，它是规范一处处的地方教会的。那现在就说到了，那什么是使徒们的交通？那个是耶路撒冷教会，感谢主啊，他们就住在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里，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别的，对不对？事实上啊，我到现在还不是太懂。你比如说啊，他这里啊，因为使徒不是老在外，在殿里吗？就是这本圣经就很有意思，他有这个图，有这个殿的图啊，这个图你不要小看了，我很喜欢图和地图，我怎么在这看也看不出什么地方可以放三千人，不要说三千人了。一千人我也看不出，很小啊，整个很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怎么弄也弄不懂，这个使徒比呢哪练出个嗓子，一讲话这么多人听不见啊，懂不懂？所以你就懂了啊，那三千人得救啊，是很多得救的人带人得救，那个道能有多少人听见？又没有麦克风，对不对？使徒站起来高声说，光是那个高声说叫大家不说，又不是大家都在说嘛。那时候哎呀，不是哪来的，怎么讲这个声音是很大的，说站起来诸位以色列人呐、啊，还是怎么这么一喊，光是叫他安静下来啊，就得好几分钟了，那喉咙应该一般人都用的差不多了，然后再继续这么喊下去，喊了那篇道，你说是三千人听见，这很难信啊。但是你的确信是有一些人听见了，而这些听见的人呢，就传给他们的儿女了，懂不懂？然后这个儿女们呢，又再传出去了，所以一下三千人，然后后来一次就五千人，对不对？五千人更不合理了，在哪儿都不知道。三千人在哪儿也不知道。我告诉你，今天你叫一个地方有三千人到那儿聚集，你看那条街要有多宽呢、啊？他们是在房子里祷告嘛，才有大风吹到，才有声音出来嘛。你说那个房子的外院子可以有三千人呢、啊？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灵做奇妙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啊，并不表示三千人天天都跑那儿去了，因为不可能，那个场地也不会有那么大。但是的确使徒们天天到那儿去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可能因为他们犹太教的背景很强，那么主耶稣也是在殿里教训人，所以他们也就跟着主耶稣的榜样到殿里去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那时候公共场所不多，你知道现在啊公共场所多了，全球最大的广场是哪一个广场你知不知道啊？哎，全球最大的广场，切毛就中国人嘛，也不要调查了，就自夸一下吧，就是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我不知道可以坐多少万人，那个地方那不得了，很气派的。你要去看他的升旗降旗啊，也很气派的。他的升旗规中规中矩，是太阳下去那个时刻旗降下来， 太阳上来那个时刻，其实上根本不看几点钟，完全根据太阳，我就不得了。这条你不能不佩服啊，伟大的中国啊。那个时候啊，也没这个广场，但是使徒啊，天天到殿里去，天天讲道给他们听，他们就天天在那里啊，接受啊，这个坚定持续的住在使徒的教训里，也住在啊使徒的交通里。那现在我就说了啊，那么什么叫使徒的交通？使徒不是有教训吗？使徒不仅有教训，而且有交通。我也告诉弟兄啊，很多弟兄只有教训没有交通，很多弟兄只有交通没有教训，很多弟兄讲起道来头头是道，跟谁也不交通，很多弟兄天天跟人交通，从来不能讲一篇道。这里他说啊，使徒是两面的，教训说他如何把神呐、神圣的启示、神圣的心头愿望、心意，这个阐明述说到教会中间。教训呢，交通呢，是把神圣的生命如何交流到圣徒里面。一个好的使徒啊，是会教训的，也是会交通的。在这地方，我们就感觉我们弟兄们，我们都缺钱。我们或者很会教训，缺少交通；我们或者很会交通，缺少教训。这里却说，使徒们不仅有教训，使徒们而且有交通。什么是使徒的交通呢？第一个啊，使徒们所交通的，应该就是他们所示的见证。见证是最好的交通。每一个人都是隐藏的。每一个人都愿意隐藏。你说今天就是在我们这个追求里啊，在这个追求里，我们现在不是祷告吗？连在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看也有些也是蛮隐藏的。最不隐藏的是朱什么？对不起，树林鸟最不隐藏的，起来一下就起来，几句话一下起来，大家把它读得透透的，懂吗？你还没祷告过吧？你旁边那个金子没了，生病了。啊？哦，好吧。什么？可能在楼下。我今天再来，我就说会不会病了？啊啊！感谢主，进来了，很好嘛。我就说会不会病了？因为昨天他站起来，站着他回去太紧张了，就病了，啊，这个你知不知道啊？这个使徒们呢，当他教训的时候，他那个健康的教训就是交通的本身。因为当他教训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完全暴露出来。你知道吗？每一个为主说话的人，在人面前一切都是敞开的。比如我常常说话嘛。带我的姊妹怎样，我的儿子怎样，我的女儿怎样，我的小狗怎样，我的外孙女怎样，你们都知道。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个好消息，昨天我告诉我二孙女给 grandpa a kiss， 他就真的亲我了，以前不会的，以前他把脸靠着你的脸，然后一下，我说 no not this not this kiss another way， 还是脸靠着你脸一下，他不懂什么叫亲你。哎，我不知道怎么这一个月长进啊，长进了。我说亲我，他就把我抱起来，在我脸上亲一下。哎呦，好享受啊！你知不知道啊？你看，这个教训的本身，它是有教通。所以，什么是使徒的教训呢？就是使徒的见证，不是外孙女抱他这样的见证，是他们如何享受道主，如何亲近道主，如何跟随了主，如何从主那里有看见，如何从主那里有得着，如何从主那里有启示，如何从主那里得着了控制的意向，如何这把一切奉献来跟随主，如何撇下一切以基督居首位，如何这一个人全神全人呢、投资在主的身上，消耗在主的身上，这就是他的见证啊。而这个见证他不一定要说出来，你见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个人是一个有神的人，这成为他的交通了。什么是使徒的交通呢？第一个啊，就是使徒们的见证。 第二个是使徒们呢享受父和享受他儿子耶稣基督所产生的教徒，这个约翰说得很清楚嘛。他说我把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是第一点了，交通给你们，而我们的交通呢又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而有的，是不是这样说的啊？哎，说儿子和他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使徒的交通就是带进三一神的交通。使徒们住在三一神里面，而把三一神呢交通给我们，这就说出啊，使徒们的交通是以神的所事和神所要的为中心的，这个和人交通不一样，懂不懂？我们常常找弟兄，弟兄啊，我要跟你交通交通，弟兄就说交通什么？你说我有一个难处，懂不懂？我有个难处，然后弟兄说，哎呀，你就说过来，我慢慢道来，我有耐心听。人就讲了，三年以前呢，我怎么样了？啊，三年之中啊，我又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弟兄就很属灵嘛，了半天以后，弟兄啊，那个解决的方案乃是如何如何。你不能说这不是教徒，对不对？你觉得这是啊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对不对？你说这不能说这不是交通，但是你有感觉啊？你看这个交通啊，连于神的不多。什么是使徒的交通呢？使徒的交通，我有父，我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住在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产生了神圣生命的交通。而这个交通呢，我现在把它流露出来呀，交通给弟兄姊妹。所以使徒们的交通永远是把你呀带到主那里去的，使徒们的交通永远是根据三一神他的所事所经所成所需而有的交通，就是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我们有什么需要来交通交通，我们有什么情形来交通交通，那个是宝贵。教会有需要是需要交通，今天我一早就有一些交通，和有些地方对我们有些交通，它是一个需要嘛，你需要交通。但是什么是使徒的交通呢？这个有需要的交通过三个月需要不在了，这个交通就不存在了。使徒们的交通是我连于三一神的，享受到三一神，然后根据我所享受到的经历到的得着的三一神，我把三一神供应给你，我所供应的三一神呢，这个交通啊就驻留在你里面，它会成为你一生不断的帮助。比如说感谢主啊，我就有个弟兄不知道有没有给你讲这个故事，说哎，朱弟兄你生不逢时啊，我也没给你讲这个故事。哎，我就说什么意思啊？你若晚十年就好了。我就讲，我说晚十年我就失去了使徒的教训和交通了，懂不懂？我对我这一生我觉得主的安排再好没有了，也不比早生十年，也不比晚生十年。早生十年我大概就不一定那么得罪我们前面那种的帮助了，晚生十年我也不一定，我就得罪一个最好的时候，可以从我们前面得罪最多的帮助。但是我愿意告诉你，不仅是他的教训，也是他的交通啊。使徒们的教训和使徒们的交通就坚固了我们，到今天我们也没有离开使徒们的教训和交通，懂不懂？第三个啊，使徒们的交通啊，是在中心的意象启示里的交通。他的交通啊，一定根据于一个中心的意象和启示。所以他这个交通的结果，一定是带你看见那个神圣中心的意象和启示。如果使徒们的交通啊，或者这样说吧，一般人一般的交通啊，常常是对着一件事的，对着一个需要的，对着一个情形的，对不对？一般的交通也可以产生啊，共同的享受啊，共同的追求啊，共同的得着。但是使徒们的交通呢，却是越交通啊，就越叫你这个人呐、啊，活在神那个心头的愿望去。比如说，主的仆人跟我谈的时候，他有两个东西，我一直不能忘。第一个就是，教会生活越一般化越好。 第二个就是带领教会的时候越高越好。你有没有注意我现在实行完全是根据使徒的教导，这个不是教训，就是他的教导。所以我服侍教会的时候总是劝弟兄们越一般化越好，任何人到你中间来都可以觉得他属于你，不要特殊，不要做特殊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当我来帮助弟兄们的时候我是越高越好。我真是恨自己不够高啊，我但愿我能更高更属天更有看见，那我就能帮助你们更高更属天更有看见。所以这就是使徒啊，使徒们交通产生的一个结果。他是啊，以有一个在中心的意象里根据他的启示而有的交通。然后呢，使徒们的交通啊是帮助教会的建造的交通，是建造教会的。他所有的交通都是为着叫教会得建造，就不琐碎的，懂不懂？不繁杂的。他的交通很单纯，可是在这个单纯的交通里借助这个交通啊让教会得做建造了。然后使徒们的交通啊也是这样的，帮助圣徒们有认定的交通。比如说我在想我和前面这种的交通，这两个使徒都有交通，就看你会不会用。这个李弟兄的交通是很简单，世界的潮流往这个走，你不跟着走你一定被淘汰，这是他的交通。所以他鼓励我们释放啊，懂不懂？不都是洗皮吗？每个人都释放，大家都不知道，简直没有人知道自己干什么，所以我们就释放啊享受啊。我告诉你，今天那个我们所谓这个 mountain top 大家兴奋一点，那比起我们那时候那就差太远了。我们那时候到聚会里所有的凳子都是倒过来的，他就故意排凳子，那个安排凳子的用姊妹啊，他就故意的，你记得聚会每个凳子是翻过来的，所以每个人都站了一圈围着凳子，翻过来凳子嘛，啊，感谢赞美主啊，尝试，没有一个人受打岔，没有一个人觉得哎呀今天为什么这个凳子翻过来了。然后有一个老姊妹累了就把个凳倒过来坐下去了，那像我们这个年轻的就继续站嘛，慢慢我们也累了也翻个凳坐下来了，到聚会末了的时候每个人都坐下来了，可是谁也搞不清楚谁是什么时候坐下来的，他是自由嘛，自由嘛，那时候他就是零自由嘛。聚会聚一半一个弟兄就带头了，哈利路亚赞美声，就去绕街一圈回来了，继续聚会。他就这样聚会的，他聚了一半年，没我们从来我从来不做这个事。他弟兄带了，青年弟兄带了，哈利路亚赞美声，他就起了就呼求神赞美神了，他就开始往外走了，就有人跟了。那我们这个带头的不也就跟了吗？不能脱队嘛，啊，跟着他就绕一圈。那时候唯一的祷告就是主啊，求你叫他不要走得太远。还好他们都蛮有智慧，走一圈回来了又继续聚会了，有什么不好？因为他那个时候是这么一个灵嘛。那另外一个弟兄也是主的仆人嘛，就是说你要和世界的灵啊对抗。两个说的都对，世界的流你要会用，世界的灵你要对抗，因为世界的灵是要把你吞吃的灵。如果大家都是洗皮，你也去洗皮吧。感谢主啊，就在洗皮时代我也没有留胡子嘛，懂不懂？那时候男人都应该留个胡子嘛，都应该长头发嘛。那时候我剃平头比现在好，到现在我还是觉得剃平头好，但是我这么个老人剃平头不太像样，要是像样我老早剃平头了。我告诉弟兄啊，就像你这样叫什么，短短的多舒服啊。我那是真正的平头，那时候很穷啊，都是到理发学校，理发是1块钱，这非常便宜的，因为他是学生给你理嘛，然后老师来修改嘛，很穷，那时候真穷，穷了到理发学校，给我也不觉得羞耻嘛，那主给我这么少的钱我就过这个生活嘛，懂不懂？也是觉得一样觉得荣耀。我告诉弟兄们呢， 这个那个时候弟兄们这么带我们，我们就这么学了，对不对？然后在使徒许多的交通里就学到怎么平衡了，这个都不是讲道听来的，都是在交通里领会了，带领教会啊，怎么要平衡啊，人才啊，怎么要产生啊，要学习怎么移民啊。弟兄，我愿意告诉你，我不是一个贪婪的人，你知道吗？ DC 的教会是我们兴起的， DC 教会是我们兴起的，我们打发人到那儿去，是李弟兄，是李弟兄打电话给我叫我去那儿劳苦的。我们把教会兴起后，别人有负担了，我马上说实话是对不起我们的弟兄，因为弟兄是接受我们的带领移民过去的。到后来别人有负担了，我们就交出去，那时候也单纯，三十几岁嘛，很单纯，以为大家都像我们这样，没有想到很多人是用他们的，用他们做工的。如果今天我们要争来争了，谁应该得在那上做工的话，有的吵的，你愿不愿意去吵？你愿不愿意吵？你问我就是我不愿意去吵，我有太多积极的事要做了，我没时间跟人吵架。懂我这话吗？我告诉弟兄啊，使徒的教训交通啊，是帮助教会建造的教会。这些交通过以后，叫你的带领啊，叫你的服侍啊，叫你这个人服侍，叫你这个人在跟随主上，在侍奉啊，都得做一个非常合适的情形。这是使徒的交通。还有呢，使徒的交通是帮助啊圣徒有认定的交通。使徒越交通，圣徒里面越清楚，这就是我们的一生，这就是我们的路。这一个认定，我到现在我感谢神，我的确从前面就那得着许多的帮助，叫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把握。但我没有想到，做梦也没想到，到后来是同一个工作里产生这样这么大的分歧，就做梦也没想到。但是啊，我还是愿意说我很感谢主，你们看我不是照样喜乐吗？我最近睡不好，你说哎呦朱总你都睡不好了，我刚才睡不好是因为时间搞不过来嘛，而且太累了，人太累了。那刚刚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睡得很好啊，因为没有时间的问题嘛，我不就马上就出去服侍吗？我照样服侍，一点没有受打扰。事实上我这些事想的都不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生我是很认定主怜悯，求主也保守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蓝图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路是什么，我们也一生不愿意离开借着使徒的教训和借着使徒的交通而看见的这一条路。然后呢，使徒的交通啊，也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交通，叫我们有认定，叫我们有成长。使徒交通呢，也是帮助我们呢，帮助教会啊能征战的交通，叫我们知道怎么征战。和这个使徒们使徒的交通啊，末了一点，使徒的交通啊是共赢的交通，懂吗？你和使徒交通，总叫你里面呢得着一种神圣生命的供应。你看我说了几个点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点，八个点啊。什么是使徒的交通？是使徒们的见证，是吧？是使徒们住在三一神里的流出，是使徒们所得着中根据他们所得着中心的意向和启示而产生的交通，把我们带到神中心的意向和启示里。是使徒们帮助教会建造的交通，是使徒们帮助圣徒认定的交通，是使徒们帮助圣徒成长的交通。你和要学习跟使徒们交通而得着一种的供应和成长，也是帮助教会为主站住征战的交通。末了呢，是供应教会供应我们的交通。所以你注意啊，初期的教会一直没有离开使徒们，当然使徒们在那时候也就是长老们，那时候并没有长老们，后来才有长老，是使徒们和长老们，早期就是使徒们，然后从在教会中产生了执事们， 然后再很奇妙的产生了长老们。所以这件这个过程是完全不是我们这个逻辑上所想的。这些使徒们就是长老们，而圣徒们呢，就坚定持续的在使徒们的教宗和使徒们的教训里，是住在这里面的。然后这样呢，他们也实行两件事，就是啊，薄饼、祷告，薄饼和祷告。这薄饼，我想真的不要讲太多了。薄饼就是知道说主把一切就都做成了，祷告就是说教会愿意在地上和天上的执事产生完全的配合，懂不懂？每一次你薄饼，你都说了主啊，一切都做成了，再没有什么是我们要做的了，再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加上了。你当我们薄饼纪念你的时候，我们就记得主的话了，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是受死的一位，我是复活的一位，我是升天的一位，我是在生机生命里生出教会的一位，对不对？我把一切都做成了。所以你这个薄饼说你喜欢唱那一类诗啊，赞美他，赞美他，工作已经成功，感谢他，感谢他，恩典和生红，是不是？然后你再带我们来亲近你的儿子，哦，这个三一神呢、啊，把一切都做成了。弟兄们呢、啊，一个教会的健康度和他的薄饼啊是有关系的。这个薄饼越健康，教会越健康。不仅是这样啊，这个一个健康的教会啊，是一个与主同工的教会，特别现在这个时候，在这样 critical time， 这个这样受煎熬或者critical 怎么说？关键的时候，在这样关键的时候，弟兄们呢、啊，教会是需要许多的祷告，就好像耶路撒冷教会啊，需要许多的祷告。那时候教会刚刚开始了，三千人得救了，你觉得非常兴旺，是不是？但另外一面你也知道嘛，三千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被一些勉强算受过教育的人来带领，你说这些带领的人又懂什么？恐怕都没有你们今天丰富啊，连新约都还没有出来嘛，没有新约圣经的，而这帮人呢，恐怕圣经也读得不多了。而这样一般人来带领三千人，来与天上基督、天上的执事来配合，我告诉你啊，需要多少祷告？今天当撒旦用各种的方法来摧毁他见证的时候，弟兄们呢、啊，我们需要多少的祷告啊？所以这里就说了啊，一个地方好的地方教会，这四个，他标明了四个。对，一个是使徒的教训，第二个使徒的交通，第三个是薄饼，第四个是祷告。在这种情形里啊，他们过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美妙的生活。第一个啊，众人都惧怕了，使徒也行了奇事神迹了，然后这个信的人呢、啊、都在一处房屋公用，而且大家有田产的家业的都卖了，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我自己相当这样一个领会啊，他的着重不是卖东西，他的着重啊，我这里有这个小小的注，他的着重是什么呢？是除去所有老旧的，除去在基督之外的拥有。他把两个东西除去了。马弟兄啊，你不是要回去了吗？你一回到你可爱的家乡啊，就要卖了所有的田产家业。你说：“哎呦，我把我的什么什么都卖了。”不是那个意思。你一回到家里啊，就要除去所有老旧的。回到家第一件事，所有老旧的都把它丢掉。一回到家就在门口贴个大条子：“耶稣是主。”这就是把田产家业都卖了。懂不懂这意思？你们不是有老行吗？老套啊，懂不懂？你一回去，第一个试炼，第一个试炼，走到老房子里，一切都是老的；第二个试炼，所有认识的人都是老的； 所有老的只有做一件事，叫你不再爱主，不再跟随主，请你坐下来可以啊，叫你啊流落到世界里去，所以你回来呀、老马呀。我想这一定有人叫你老马了，会不会？会不会？
他姊妹就叫老马头。
老马什么？
老马。
老马头啊，你回来，老马头回来了，来呀，吃吧，喝吧。所以你就要把田产家业都得卖了，懂不懂意思？你把你田，我的田产家业就是我这一生的积蓄嘛。现在我信了耶稣了嘛，我要把我一生的所得呀都丢到一边去嘛。是不是真正卖了啊？今天我就不敢讲了，但这个原则一定要在呀。你现在信了主了，你开始新的人生了，举办你的这个叫约束你的限制你的就是你这一生的田产家业，懂吗？我的公司怎么办？我的事业怎么办？事实上你的事业你不是还要继续经营吗？你的公司不是还要继续经营吗？但是那个过程你能不能把所积蓄那一切，人在老码头啊，不要叫我老码头了，我是马姊妹呀、你是谁的姊妹呀、我是神的姊妹呀、现在我也告诉你，你要信耶稣啊，成为姊妹呀、哇，那你这个田产家业就卖得真好了。懂了，你一进到家，家里一切都是老旧的，家中的一切啊都是老旧的。你的苦心，我不知道马弟兄你这个生活方式怎么样，有的人就发了有点成就了，就买好的家具啊，唐朝的、明朝的、宋朝的，懂不懂？要多不舒服有多不舒服啊，但是摆在那儿很有气派啊。中国的椅子很有意思，那个太师椅啊，我到什么地方去忘了，在广东啊，我就看见很多卖家具的店嘛，我就去买了一套运到多伦多来。后来当然一运来以后就晚上都放炮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说奇怪这个椅子怎么会叫的。后来才发觉都是干嘛，多伦多干嘛，那边潮湿嘛，都变了形了，但是机要的没有变形，这个椅子还是个椅子，没有变形，看着变成一个桌子了还没有，它就是桌子和椅子还看得出来的。然后每次余德全往那儿一去，他一定有他的太师椅，往那一坐，手往那一摆，哇，真架势！这中国的设计呀、他是为着给人看的，他不是为着人坐的人的。这你看美国这个沙发，他是为着坐的人的，你坐上舒服就好了。这个中国那个家具设计是给人看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有点钱了，都把家具布置的富丽堂皇啊，马姊妹啊。嗨、我告诉你啊，管他一夜不一样，回去以后啊改哟，田产家业都卖了。现在懂那意思了吧？我觉得或者我相信主这样对我说，今天你不要鼓励人把什么都卖了，因为那个副作用太不好，但是你要鼓励人啊，帮助圣徒啊，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啊。阿们吧，阿们的。现在你信耶稣了，现在你得救了，现在你有主了，现在你住在坚定持续的在使徒的教训和教宗里了，现在你博饼祷告了，在你的生活里啊，你要一个全新的开始啊。这就是啊，就把田产家业啊都卖了。还有这样呢，这个你现在啊不再能个人拥有了，你现在要让主来拥有了，现在你不再能啊个人拥有了，现在物质上的个人拥有了，现在你个人所拥有的乃是主自己了。这也是田产家业那个卖掉第二个意思，第一个全新的开始，你看是不是个全新的开始？我把我一切都卖了，那不是个全新的开始吗？第二个呢，以前我有很多是我有的，现在我都给主了，主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呀。所以马弟兄啊，如果你还有一个小事业或者大事业，对不起，我不太知道，记得那个是主的呀，主委托你经营的，你不需要找一个前面这种 我把这个厂给你了。麦迪又说，我也不会办厂，你给我干什么？对不对呢？啊，我把我这个店给你了，就是我也不会开店，你给我干什么？你真要人把厂给我，店给我，那我告诉你，那才奇妙了，每一个都破产。因为他有些人他不会做生意的，对不对呢？但是当你经营的时候，你能不能讲，主啊，这是你的呀，我所有我所有的，我能不能告诉主，主啊，这都是你的呀，我们如果有利润的，这些利润主啊是你的呀，这个就回到那个原则去了，懂不懂？大家呀，卖了田产家业，然后这样呢，就照个人的需要怎么样分给个人，这是好啊，弟兄们，的确好。你教会中是满了需要的，对不对？我们不需要 mechanically 机械化，对吧？得救了，把钱拿出来，咱们分了。这什么话？那这是什么话嘛？对不对？但是得救的人又应该讲，主啊，我有个全新的开始啊，然后我这个属灵的敏锐度就出来了，懂不懂？属灵的敏锐度，属灵的敏锐就出来了。我现在就懂啊，主有什么需要，教会有什么需要，主的工作有什么需要，圣徒们有什么需要，凡是主量给我的，我都乐意啊，让他从我身上流露出去啊。阿们吧，阿们的，这是何等甜美的一件事。所以他们呢，就卖了田产家业。我想现在我再来到这一件圣经啊，我里面就很平安了。这些搅扰我很久啊，这怎么会搞这个东西？又有什么意思？所有搞这个都失败的，有基督没有基督都会失败的，因为他违背了神那个律了嘛。神的律是人要做事的呀，所以保罗到后来对这个做事非常强的呀。不是说寡妇，有些年轻的寡妇什么爱家闲游啊，我劝她嫁人了、啊，生儿养女、啊、也是做事嘛，照顾小孩不也就做事嘛？啊，嫁人，我愿意什么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儿养女，照顾自己的孩子什么，反正人都要被 occupy， 被占，被一个东西啊占有，对不对，弟兄们呢、啊？现在我懂了。哎呀，那个教会真复兴，复兴到什么地步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每一个人都是为教会活呀，每一个人都是为着个人的需要而活呀。哇，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教会真是兴旺。那你没有这些惧盼，懂吗？没有东西在控制我了，我都丢了嘛，所以我就可以啊，和圣徒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店里。其实店没有那么大，起码我根据这个图，我怎么看也不相信这个店呢能够有几万人在里面，懂不懂？就算这个外邦人院吧，那以色列人院就不要谈了，我看100个人挤进去就有人捧人了。就算外邦人院吧，我想比不上个篮球场啊、足球场，这不没有那么大的。那时候那个观念就没有这么大，他因为没有麦克风嘛，一切的活动都这个观念呢就没这么大。那么这个地方他们天天在店里，那就表示啊，也不是每个人，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院里，多么的，今天是3000人，然后带了300人得救，明天是3300，后天是3800，大后天是4500，没有。但是无论如何，使徒们总有一个禁止的地方，为着这个我很敬拜神，使徒们是需要禁止的。所以保罗才说啊，请你们为我祷告啊，给我开传道的门呐、啊，这不是一件小事。为着使徒祷告，为着使徒们祷告，求神让使徒们能尽职，是一件大事。因为撒旦最要摧残的就是使徒的尽职。撒旦的想法最好就是把使徒们都摧毁了，让圣徒们自己活吧。但是弟兄们呐、啊，主要做呀。所以你看在这个初期，这个甜美的一件事就是使徒们呢、啊、的确有个地方能禁止，在店里。我想呢，在店里意思是在店的外院里，或者在店里外邦人的院里，在店的外院或者外邦人的院里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呢、啊、在这个可以接受啊使徒的教训，使徒可以天天教训他们， 他们可以天天得帮助，然后怎样呢？又在家中薄饼。所以你注意啊，开头教会生活那个 pattern 就很清楚了，一定要有集中的聚会，好有神圣的话语释放出来，但是必须要有家中的聚会，好叫每一个圣徒啊得着温馨和喂养。教会刚强不刚强，就根据教会的家多不多。如果这个很多家愿意打开，很多家愿意成为叫人得喂养，叫人得救恩，叫人得喂养，叫人得温馨，叫人得鼓励，叫人得成长，叫人得供应的家，哇，这个教会马上就兴旺起来了。所以我劝弟兄们呢，第一个，单身弟兄快结婚。第二个，这个阿门阿门的很好啊。第二个，结婚弟兄啊，家打开，要学习有自己住的地方，要学习把家打开，因为这个家打开呀，就是他们薄饼的所在，就是他们用饭的所在，或也就是说，就是他们接待的所在，他们得教育。在店里，他们过教会生活在家里，你看多甜美啊！啊，赞美神，在这个时候赞美神了啊！然后得众民的喜爱，那个是怎么翻呢？
得众民的喜爱
啊！
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
哎，好像大家就很 graceful， 得众民的喜爱是大家喜欢他，很 graceful 就超过仅仅喜欢了。哎，就觉得这一般人呢、啊、好，这一般人好，这一般人呢、啊，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可信好。这是在众人面前有恩典，和他们在一起啊，是一件快乐的事。这是在众人面前有恩典。末了怎样呢？主就把得救的人呢、啊，天天加给教会，每天都有人得救。你有没有注意啊？《使徒行传》第二章，蛮丰富的嘛。讲到灵，讲到话，讲到什么、福音，然后讲到教会生活。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多好啊，他有使徒的教训。我愿意在这里再重复，太多地方教会今天坚持我们是地方的，而忘记了使徒的教训，那是一个严重的事，很快就会顾解，很快就会顾解。地方教会不顾解，要求主第一个兴起，不断的兴起太多的使徒来，更多的使徒来。但愿在大陆主兴起许多的使徒，他们不仅是到处为主劳苦的，他们是从主那里啊得着神圣的启示的，他们是可以断定神圣的话的，懂没有？这个尼利用就说断定教义啊，就是神的话是借助他们来解开的。要有这样的人，这一般人呢、啊，他们意向清楚，启示清楚，他们的方向清楚，来带领众教会，众教会就感觉我们是有路的，我们是有方向的，我们是有根基的，我们是有支撑的。虽然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教会，但这个地方教会啊，又是在众教会中啊往前的。你看这些丰富，这些这样的情形多甜美啊！那这个他们自己呢，就是薄饼啊。他们自己啊，要祷告啊，弟兄们啊，这一周回去要好祷告哦，就像这两个聚会祷告一样，不一定要求什么，好好的享受主，好好的让灵充满，好好的住在主里，然后怎样呢？就过一个甜美的教会生活，把一切旧的都丢了，然后呢，把一切个人的拥有啊都丢了，也许我还拥有一个事业，但这个事业。又不是我的，是主的。也许我还银行有很多存款，但那个存款又不是我的，是主的呀。阿门吧，阿门呢。白天呢，感谢主啊，他们在店里。这黄昏晚上呢，感谢主啊，他们在家中。他们有供应，他们又有温馨的教会生活。这种情形里，主怜悯啊，他们在众人中有恩典。主也天天把得救的人呢、啊、加给他们。我想啊就可以啊，下面就讲到这个天上的执事啊，把带产生出啊属天的教会，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教会。后面这两章就是讲教会如何 过属天属灵征战的情形，他再往前去了。请你们提醒我，因为过一个礼拜我会忘了到底要讲什么。如果你这样提醒我一句，我一回来啊，下礼拜天我回来了，我一回来你就告诉我，你说这是朱德，你讲第三章第四章很有意思，到后来都是打仗，怎么被抓了，怎么做见证了，怎么有大的神迹出来了，又怎么官复起来了，那是热闹的很的一个奇妙的故事啊，确实描述属天教会的属天征战啊。感谢主啊，我们有些祷告。
Amen.